们从四世纪的十三章来开始看。四世纪的十三章一直到十六章，总共有四章的经文，是记载有关参孙的事迹。那参孙这一位士师，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很奇特的士师。他跟前面所记载的那几位士师可以说是大不相同，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你这三章有关参孙的事迹读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个参孙他为人比较自私，他先考虑自己的权利，然后才想到民主的利益。他做事情呢比较随便，也不听父母亲的劝言。那么他一出生就做拿细耳人，虽然是做拿细耳人，但是我们发现他却不遵守拿细耳人的约，有关拿细耳人的规定他都没有遵守。参孙呢，他做事情都是一个人独断独行，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独行的大侠，独来独往，独断独行，也是巧计百出，花样翻新所以有时候让敌人都无法捉摸。那我们在读参孙的事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好像神出鬼没，出人不意，有时候攻其不备，所以敌人等于防不胜防，非常头痛。那么这种作风让他的同胞都很高兴，大家额首称庆，大快人心而且对他表示称扬颂赞。那我们发现参孙这个人很奇特，他不带兵器，他也没有随从所以当然不用调兵遣将来列阵作战，他只有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来杀敌人所以这一位传奇的人物很奇妙呢，他竟然做士师有20年的时间。那有关他的事迹在四世纪里面占了四章的篇幅而且作者好像不加修饰的按照他所收集的材料详细的把它记录下来。但是参孙这个人物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就发现他也是被列在这个信心的伟人榜之中在希伯来书11章里面有列了很多信心的伟人，那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也把参孙列在信心的伟人榜之中，所以可见这一位传奇的人物的一生应该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探讨去深思那有关参孙的事迹可以说是一篇很完整的历史故事从他出生一直记载到他离开世间。那我们从13章开始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作者的记录的方法有一般士师事迹的一样的开始。我们看13章的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40年这是记载那些士师大概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记载的你可以比较一下看几段圣经就知道了看前面第三章的第7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第8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8年。第一个事实就这样记载了。然后你再看第二个事实，就 同样四世纪三章的十二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押王伊西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然后跳过来看十四节，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西伦十八年，这个记载的方式大概都是这样，你细细看下去，如果看第四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啦，第六章的第一节啦，甚至看到第十章，的第六节、第七节也都是这样记载，那第一个，士师的出现的时候写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然后第二个士师出现的时候就写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又行就是有第一次嘛，第二次叫做又嘛，又行，然后一直写写下来，写到最后十三章这边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是第七次了，第七次了，那么有关士师的记载结束的时候呢，也差不多一样的记载的方式，我们来翻来看有关参孙士基的最后，十六章，十六章的，最后一节啊，三十一节，十六章的三十一节。参孙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起他的尸首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石陶中间，在他父马挪亚的坟墓里。参孙做以色列士师二十年，参孙做以色列士师二十年，那你往前面看，刚刚我们所看的第三章，第三章的十一节，三章的十一节也是有同样记载，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内死了，那么再跳过来看三章的三十节，这样摩押人摩押就被以色列人祝福了，国中太平八十年，那个记载的方式大概都是这样，事实出现了，然后结束了，他死了，就事实几年都是这样的记载，那么十三章，就是参孙的出生，十三章是记载参孙的出生。那十四跟十五章这两章是记载有关参孙的婚姻的生活，参孙的婚姻，那第一次呢，与腓力士人交手，然后十六章，是第二次跟腓力士人交手。到最后呢，他跟腓力士人同归于尽，那参孙的事迹就结束了，总共有四章的经文。那我们读这个参孙的事迹，你会发现参孙一生当中，发生了很多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如果你用摩西律法的角度来看，很多都是违背律法的，而且呢，不合乎拿细耳人的规定，所以参孙是拿细耳人，但是他所行的却是违背有关拿细耳人的规定，不合律法的规定。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像这种人，神为什么还要用他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很关键的一节经文，在十四章的，十四章的第四节。十四章的第四节头一句话说，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这里有一句话说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所以参孙他一生当中所发生的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一件事情是出于耶和华了，那既然是神的旨意，就等于说神借着参孙要来对抗腓力士人，也可以这么讲啦，因为腓力士人欺负以色列人嘛，腓力士人欺负以色列人总共有四十年的时间呢，相当的长，后来神就兴起参孙来对付腓力士人，所以这件事情是出于耶和华，这个很关键的，好， 那这个单元从十四章到十六章，这个四章有关参孙的事迹的单元，那我用四个大的题目来讲述了。第一就是十三章所记载的参孙的出生，第二就是十四章参孙的婚姻，然后十五章参孙战胜非利士人，十六章我们刚才换一个题目来表达英雄难过美人关，因为参孙受到美人的诱惑结果呢跟非利士人同归于尽了，英雄难过美人关我用四个大题目来描述参孙。因为参孙一生的事迹几乎都是违背律法、违背拿西尔人的规定所以这个参孙呢到最后又跟敌人同归于尽了，所以跟前面的事实不大一样，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失败的事实失败的事实参孙了所以十三章到十六章就是记载参孙是失败的事实我们用这样来看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三章。十三章就是参孙的出生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是本书四世纪里面记载以色列人第七次的堕落。那么这一次呢，耶和华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总共有四十年的时间，但是我们没有发现有人呼求耶和华，但是耶和华却预备了一个很奇特的英雄参孙来拯救以色列人我们读前面的那些事实的事迹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受到敌人的欺压然后他们就呼求神神就兴起事实来拯救他们所以每一个事实的循环我们可以说以色列民犯罪，那神就惩罚他们，然后他们呼求神神就兴起事实来拯救犯罪、惩罚、呼求、拯救大概是这样的循环了。但是最后这一位参孙这个事实的记载有以色列人堕落了犯罪了，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神有惩罚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结果这空了一项，没有记载他们呼求耶和华。但虽然他们没有呼求，但是神却兴起了预备了一个很奇特的事实，就是参孙来拯救以色列人，来对抗非利士人那么这里提到非利士人我们要知道非利士人并不是迦南地的原住民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从迦斐托而来的我们先看生命记的二章，生命记的第二章看二十三节，生命记二章的二十三节从迦斐托出来的迦斐托人将先前住在乡村直到加萨的亚未人除灭，接着居住从迦斐托出来的迦斐托人来到加萨然后把加萨的亚未人除灭，他就住在那边了那加萨呢就是非利士人的城咯然后我们来跳过来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的看四十七章耶利米书四十七章来看第四节耶利米书四十七章第四节，因为日子将到，要毁灭一切非利士人，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非利士人，就是加斐托海岛剩余的人这里讲非利士人是加斐托海岛剩余的人好，我们再看还有一节经文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九章看第七节，阿摩斯书九章第七节， 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毁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啊，这里说神曾经领非利士人出加毁托，所以非利士人是从加毁托那边来的，啊，来了，那么进到迦南地呢，啊，把那个迦南地的原住民啊，当时的亚卫人把他赶走了，消灭了，然后夺到他们的地呢，就住下来了，啊，刚刚我们读过有住在加萨，啊，后来非利士人哈，啊，总共有五座城，啊，那就住在那边，啊，大概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啊，这些加韦托人哈，啊，就侵入尼罗河三角洲，那么遭受当时的法老兰塞三世驱逐，他就进到迦南地来了，啊，然后他们散布在海边的平原，啊，结果发展出来哈，啊，首先占领加萨，然后又有其他的城市，所以非利士人总共有五座城，啊，加萨、亚什基伦、亚什图、加特、以格伦，哦，这个在撒母耳记上就会列得很详细了，啊，那非利士人扩展他的势力的时候，沿海的那些亚摩利人被迫，啊，就向内陆迁移了，啊，因而呢迫使这个但支派的人，啊，没地方居住了，啊，但支派的人，啊，他两边的敌人，啊，所以有非利士人又有亚摩利人，啊，那但支派的人，啊，没地方住了，啊，所以就差人，啊，往北边，啊，迁移了，啊，去找土地了，啊，所以后来但支派人就搬到北边，啊，那但支派的人迁徙搬到北边的事情，啊，在四世纪的十七章以后十八章，啊，就有记载，啊，他们就搬到这个北边的地方，啊，那么北边的这个地方呢，在拉伊这个地方，啊，然后把拉伊那边人全部消灭了，城也毁了烧了，啊，就居住在那边，啊，但人呢就把那个拉伊改名叫做但，啊，所以但支派呢就变成住到北边去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以色列最北边就是但，哦，那么最南边就是别示巴，所以讲整个以色列，哦，就是从但到别示巴，哦，就整个包括以色列之内了，哦，以色列整个国家包括在内了，是这样来的，哦，那我们发现，哦，但支派，迁移到北边，但是但支派的迁移不是所有的人，啊，通通搬到北边去，啊，还有一部分的人留下来，所以我们看到，啊，四世纪的十三章，啊，到十六章，参孙的事迹，你就发现，啊，还有一部分的人，啊，住在，啊，这个南边的地方，手拉，还有以石讨，那参孙呢，就是手拉那边的人了，啊。所以但支派迁到北边的事情，我们应可以把它看作是在发生在参孙以前了，那可能是参孙一家人没有随其他的但人搬到北边，所以留在南边了，我们从十三章的第一节看到，以色列人受到非利士人的欺压总共有四十年的时间，啊，这个当然就是神对他们的惩罚了，啊，所以圣经写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神就惩罚他们，啊，就非利士人，啊，被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啊，受到非利士人的欺压，但是这里没有记载他们呼求神了，没有记载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那可能他们已经远离神太久了，所以变得无动于衷了，所以不懂得呼求了，虽然他们没有呼求神，但是我们发现 此外的神还是爱他的选民啊，结果神就安排一个很奇特的事实来出现啊。那么在十三章这一章就告诉我们啊，这个参孙是怎么样出生的啊，这一个奇特的孩子啊，是神所兴起的啊，就是要来拯救以色列人的啊。好，那么这一段啊，十三章这一段啊，我们从第一节看了，我们发现从第二节到第七节啊，这是第一个小段。那么这第一个小段是写耶和华的使者向马挠亚之妻显现啊，向马挠亚的妻子啊，有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啊。我们看先看第二节啊，到第七节这一段经文啊，大家来看一遍啊，四世纪十三章，十三章的第二节啊，看到第七节。那时有一个索拉人，属但族的，名叫马挠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前来，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的使者叫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母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细耳人。好，那么这一段哈，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向马挠亚的太太啊来显现啊。这里写得很清楚哈，马挠亚是但族的人，住在啊那个索拉那个地方啊，索拉就是在犹大支派啊跟但支派所分的土地的交界的附近，索拉城。那参孙的诞生跟以撒啊，还有撒母耳跟施洗约翰啊，还有主耶稣的出生啊，有一点类似啊，都有神的使者显现来告诉他们啊，很奇妙的啊，有神预先的启示了啊。那耶和华的使者在参孙还没有出生之前，便向他的父母显现啊，而且来指示有关参孙的出生，还告诉他们要怎么样来养育这个孩子啊。啊，这个第三节哈，就是预告将要生一个儿子啊，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来告诉他。本来这个马挠亚的妻子呢，她是不怀孕不生育的妇人啊，但是神的使者向她显现呢，说你向来啊不怀孕不生育啊，但是如今呢，你必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啊，告诉她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啊。那么这里我们发现呢，这个作者啊特别声明啊，声明这个马挠亚的妻子是不怀孕不生育的妇人。那不怀孕不生育的妇人现在有孩子，那这孩子从哪里来呢？就是神的赏赐嘛啊，所以等于说明哈，他将要生的孩子就是耶和华给他的赏赐，因为他本来是不生的啊，不生了就没办法，但是神给他孩子啊，他就生了啊。所以使者耶和华的使者来预告他要生一个孩子。然后第四节第五节呢，是告诉他这个孩子啊一出生啊就要做这个拿细耳人啊，归神做拿细耳人啊。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指示马挠亚的妻子啊，你在怀孕的时候啊，怀孕的时候就要谨慎了啊，有些东西你就不可以吃了啊。在第四节说啊，第五节说哈，你啊，第四节哈， 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啊，这个就是有关拿细耳人的规定了、啊、等于说就是拿细耳人的饮食了、啊、哦，这个怀孕的期间你就要开始吃拿细耳人的饮食了、啊、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了、啊、哦，不洁净的物也不可吃了、啊、哦，那么孩子出生之后呢啊，你就要按照拿细耳人的规定啊，因为这孩子一出生就要归神做拿细耳人啊，所以你就不可以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啊，为什么呢？第五节讲啊，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啊，他要做拿细耳人，所以参孙是一出生就做拿细耳人啊，这个不是他的选择了，是神的使者来指示一定要这样做，所以他妈妈怀孕的时候就已经够拿细耳人的生活了，然后参孙一出生就开始归神做拿细耳人。好，好，那么第五节啊，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话啊，还特别讲啊，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这个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宣告，就好像这个以撒啊，施洗约翰啊，这个主耶稣一样哦，一出生啊就有把他的任务讲出来了。我们先看啊，创世纪十八章的第十节，创世纪十八章啊，看第十节啊，创世纪十八章第十节说，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给你啊，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啊，帐篷啊，听见了这话啊，这个这里讲哈、啊，还没有出生之前哈、啊，那么等于说亚伯兰所接待这三个客人就是神的使者嘛，啊，显现嘛。啊，就告诉他，啊，你要生一个儿子，啊，有不平凡的宣告，还没有生孩子之前，啊，就有神的使者来指示要生孩子，啊，我们跳过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啊，有关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也是一样，还没有出生之前，啊，就有神的使者的特别宣布，啊，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的十三节。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哦、这个天使特别来向撒加利亚指示、哦啊、你的妻子要给你生一个儿子、啊、孩子没有生下来，那天使就给他起名字，起好了要叫做约翰、哦、这很奇妙的、哦，好，我们再跳过来看路加福音的、哦、第一章的三十一节、哦、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一节、哦、这个也是天使对玛利亚、哦、所说的、哦、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哦、所以主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啊、天使就已经指示玛利亚、啊、你要怀孕生子，但是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哦，那有关参孙的事迹也是一样，还没有出生之前呢、啊，那神的使者就来指示他的父母亲呢、啊，啊、哦，而且呢，就告诉他，他有一个不平凡的任务，啊、哦，他一生下来，哦，然后呢，他就要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哦，表示呢，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即将诞生了，啊、哦，那么出生以后。他要做什么事情，有什么任务啊，都讲得很清楚了、哦、那么这个对马诺亚夫妇来讲、啊哦、他本来不生孩子的，不怀孕不生子的、啊哦、那么这一对没有子女的夫妇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啊，哇，一定非常高兴了、啊哦、能够生一个孩子，而且神还要用他，还要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令他的父母亲实在太高兴了、哦、那马诺亚的妻子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啊，所以就跑去告诉她的丈夫。我们换回来看四书记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啊。 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这里来，他就告诉他的丈夫了，有一个神人到我这里来了，那么这个神人的相貌如何，如同神的使者，这个神的相貌好像神的使者，他看起来很可畏啊。他说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也没有，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字告诉我，然后呢就告诉他丈夫了，这个使者呢告诉我，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了，所以你要清酒浓酒不可喝，一切不洁净的物尾不可吃了，因为这孩子一出生就要，一出母胎，一直到死就要归神做拿细耳人了，这个马农亚的妻子就告诉他的丈夫有这样的消息，那么他的丈夫听到了，听到这个消息，当然也很高兴嘛，因为本来不生意的嘛，可以生一个孩子了，不过这里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马挪亚，的妻子，得到神的使者的启示，就马上跑去告诉她的丈夫，而且她的丈夫呢也毫无疑惑的相信她的妻子所讲的话，所得到的启示，可见他们两个夫妻，感情非常好，所以妻子得到什么启示马上告诉丈夫，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妻子只有讲，耶和华的使者告诉他，你这个清酒浓酒不可喝，不洁净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要归神做拿细耳人，只有把这个事情告诉他。那么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他却没有讲，哪一件很重要呢，我们在前面有看过的，这个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话，说这个孩子起手必拯救，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么这一件事情他却没有讲，他为什么不讲呢，这个圣经也没有讲理由，我们也不用猜了，反正这个妻子，他把他得到的启示只有讲了一半，另外一件没有讲，不过他对他丈夫呢，两个人夫妻感情很好，所以我得到启示马上就告诉丈夫嘛，就是这样而已嘛，好，那么接下来一段，就是八节到十四节这一段，那么这一段是记载马挪亚的祈祷了，我们也先把经文看一下，第八节，马挪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第九节，神应允马挪亚的话，妇人正在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挪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马挪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以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马挪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这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挪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你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吩咐他的都当遵守。读到这里，这里记载马挪亚，他向神祷告，那么求这一位使者再一次来显现，这个我们先想一想，马挪亚听到他的妻子告诉他有耶和华的使者显现，那么给他启示一些，讲一些事情，那么马挪亚听到了，他马上就，向神祷告，求神让这个使者再一次的出现，可见这一对夫妻，他们是很，真的，都是敬畏神的人，在这个拜偶像犯罪离弃耶和华的环境当中 马挪亚夫妇两个人都敬畏神，而且呢还会向神祈求啊。所以我们说两个人的敬虔哈，实在是难能可贵了哈。在这个信仰堕落的世代当中，两个人都虔诚的敬畏神，还会向神祷告祈求啊，使主再一次的显现来指示我们该怎么做啊。所以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他祷告的内容啊，求神啊啊，差求耶和华啊，差遣那个神人啊啊，再一次来显来我们这里啊，好指教我们怎样带着将要生的孩子啊，求神指教怎样带这个将要出生的孩子啊。马挪亚知道啊，他的妻子要怀孕啊，要生一个儿子了、啊。而且这个儿子不是普通的儿子啊，啊，一出生就要归神做拿细耳人啊，所以他就是神所赐的 啊，要归神做拿细耳人啊，所以他认为啊，这个孩子既然很特别啊，那就求神再一次啊来指示我们，当怎样来对待这个孩子，啊，我们要怎样啊来对待这个孩子，啊，他又求神这样来指示了哈、啊。好，那么接下来看第九节啊。到十四节，这个神的使者真的就再一次来显现了，啊，神就是应允马挪亚的祷告啊，所以神的使者就再一次的显现，啊，从第九节以下记载神的使者来了，这个来的时候呢，哇，妇人正在田间呢，那使者又来了，哦，他一看到，哇，那前啊上一次啊啊这个向我显现的人已经来了，啊，但是她丈夫呢在另外一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妇人呢，赶快跑去告诉她的丈夫，哇，那一天呢、啊，到我面前来的人啊，又向我们显现了，哇，那丈夫好高兴啊，啊，就起来跟他的妻子来到那个啊神人的面前啊，然后就对他说啊，以这个妇人说话就是你吗？哦，那个神人就回答是啊，是我啊。那马挪亚就说，哎，愿你的话应验了。啊，那就问了，那我们当怎样带这孩子？他后来当怎样？马挪亚哈向耶和华的使者提出了两个问题啦，啊，求这个使者要指示啦。第一个问题，我们当怎样带这孩子？我们当怎样带这孩子？如果你看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啊，他是写我们该怎样教养这孩子？啊，等于说，神要赐给我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出生，我要怎样来教养他？哦，怎样带这个孩子？啊，第二个问题呢？哦，他后来当怎样？哦，他后来当怎样啊？也就是说，后来啊，他要做什么事情啊？啊，所以现在这个新的哈、啊、圣经公会出版的新译本圣经啊，就翻译做他要做什么呢？哦，他要做什么呢？这个孩子将来要做什么呢？哦，那使者呢，没有回答马挪亚的问话。哦。他这两个问题都没有回答，只有重复啊，他第一次显现的时候给他妻子的指示啊。你看十三节、十四节啊，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挪亚说啊：“啊，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都当谨慎啊。你说上次我跟他讲了，你都要谨慎啊，啊，葡萄树所结的不可吃啊，啊，葡萄树所结的就是葡萄嘛，那葡萄会拿去做酒嘛。”啊，做酒可以做清酒，也可以做龙酒啊，所以清酒、龙酒都不可喝啊啊。然后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啊啊。那凡我所洁的、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啊。这个使者只有重复第一次显现的时候给他妻子的指示啊，来回答这个马挪亚的问话啊。好了，那么这一段我们会看到啊、哦，这一对夫妻真的很敬畏神。所以有问题就会向神来求问，啊，好，那接下来啊，我们看到啊，十五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啊，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使者真是一个奇妙的使者，非常奇妙啊。我们从十五节看到二十三节，好，十五节看到二十三节，马挪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款留你。”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挪亚说：“你虽然款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 你若预备还祭，就当献给耶和华。”原来马挪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马挪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马挪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给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挪亚和他的妻观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马挪亚和他的妻看见，就俯伏于地。好，先读啊，再来二十一节哈。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挪亚和他的妻显现，马挪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马挪亚对他的妻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他的妻却对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好，读到这里就好了。好，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看到这个使者是非常奇妙的使者了。首先，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看到马挪亚要款待这个使者，但这个使者拒绝了。你要款待我，我不吃你的东西，你可以献给耶和华。为什么这样呢？马挪亚不知道啊，这一位向他显现的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不过我们发现这个马挪亚这个人呢，有传统的好客心，所以他准备了一只山羊羔。要来宴客，宴请这个客人了。那么这一位访客拒绝领受他的圣言，反倒建议他：“那你可以向神献祭了，所以嘛，你把它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好了。”好，这十五节、十六节就是这样的记载了。那十七节、十八节呢？这马挪亚觉得：“好了，我要款留你，你又不要那我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他就问了。请你将你的名字告诉我那么到这个话应验的时候，那我就可以尊敬你马挪亚要求这个使者告诉他是什么名字。那么将来应许这个应验的时候呢，实现的时候呢，那么孩子生下来，我们就可以回来尊敬你但是使者告诉他：“你何必问我的名？”那这个回应跟这个雅各以那个跟他摔跤的人的回应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的三十二章创世纪的三十二章创世纪三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一直到这个后面三十三节这一段二十二到三十到三十二节这一段，这一段是记载雅各在亚伯河的渡口跟这个神的使者摔跤了。那首先雅各是赢了但是使者在他的大头又摸了一把的雅各就输了。那雅各就抓着他：“你不给我祝福，你不能跑我不容你去那二十七节说，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但是我们接下来看二十八节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以神以人交力都得胜了这个以神以人交力都得胜了这使者对他这样说了。然后雅各就问他了二十九节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问了他就问一问那你叫什么名字你要走之前还特别向我祝福吗？所以我还问你叫什么名字结果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不要问我的名字，你何必问我的名那么这个四书记这边也是一样耶和华的使者也是告诉马挪亚你何必问我的名你根本就不用问不要问我的名字但是使者还是告诉他了：“我名是奇妙的我名是奇妙的使者告诉他名是奇妙的这个奇妙的 啊，这一句话啊，这个字啊，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的奇妙啊，是同一个字啊，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啊，是难以表达、难以理解的啊。等于说我的名字是难以表达、难以理解的，很难讲啦，哈，所以叫做奇妙啦啊。这个使者就这样告诉他了。啊，那马拉雅听了，当然也没有再继续问下去了，啊，他就将一只这个山羊羔和素祭啊，那献在磐石上，啊，献以耶和华，啊，就是十九节到二十节这样记载了，啊，因为马拉雅明白了，那这一位使者一定不是普通的人呢，啊，不是一般人，一定是神的显现呢，啊，所以就将山羊羔和素祭，啊，献在这个磐石上啊，在磐石上献以耶和华。那么这里特别记载啊，耶和华的使者啊，行奇妙的事。耶和华的使者行奇妙的事。啊，马拿雅跟他的妻子观看，啊，那么看到什么呢？看到火焰呢，从祭坛上上升的时候，啊，那一位使者也在火焰中就升上天去了，啊，就升天了，啊，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哈，啊。他献祭啊，献祭献还祭，当然有火烧啦，啊，那火烧的时候就有火焰啦，啊，结果使者啊，在这个火焰当中就升上天去了，啊，就这样啊，很奇妙的事情啊，啊，让他看见了，啊，那么看见之后呢，他这个马拿雅啊，哇，他就有点害怕了，啊，他跟他的妻子两个人就俯伏于地了。啊，那么耶和华的使者啊，就升上天了，就当然就不再向他们显现了，啊，那马拿雅这个时候才知道，哇，原来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啊，但是马拿雅哈，他对他的妻子怎么讲呢？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啊，马拿雅看见使者行奇妙的事之后呢，啊，和他的妻子就俯伏于地了，哇，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啊。哇，向他显现的是耶和华的使者啊！哎，但是马拿雅以为我看见这位使者就等于看见神啊，那看见神的人一定会死掉的啊！啊，哦，因为古代啊，很多人认为人不可以随便看到神，看到神会死掉啊。结果他的妻子比他还镇静啊，啊，他这个理啊，比他更理智、更精明啊，啊，这个妻子就安慰他的丈夫啊，啊，二十三节啊。说耶和华的使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还祭和素祭啊！哦，那个妻子比较了解啊。耶和华如果他要杀我们，那当然就不会啊，哦，收纳我们所献的祭啊。那神既然应纳我们所献的祭，那照理来讲，他就不会杀我们嘛。哦，所以你不用害怕，啊，放心了啊。那如果他要杀我们的话，那当然也不会指示我们将来所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啊，所以你放心了，你不会死掉的了，啊，啊，就这一段的话就是记载这样的事情啊，啊，马拿雅啊，看见啊，再一次看见神的使者，而且这个使者呢是行奇妙的事，在火焰当中往天上去了，啊，好，那么这一章的最后一小段啊，就是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记载的，啊，那么参孙就出生了，啊，因为神的使者都已经讲过了，启示了，那他们夫妻也向这一位神的使者，向神也献祭了，啊，那后来当然就记载参孙的出生了。我们看二十四节，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二十五节。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啊，这有关参孙的出生了，啊，那二十四节是告诉我们哈，啊，让我们看了就知道了，孩子一出生就给他起名叫参孙，啊，照着耶和华的使者所说的，那马拿雅的妻子当然就怀孕了，啊，怀孕之后啊就生孩子了。那这孩子一生下来就给他起名叫参孙，啊，这个参孙不是耶和华使者给他起的名字哦，啊，是父母亲给他起的。那么参孙是什么意思呢？ 查考希伯来文，参孙有光明或是太阳的意思了。这个名字是当时很多迦南人都会起这样的名字，是当时常见的迦南人的名字。那么起这个名字呢，这个联想到了可能跟他的出生地首拉附近的这个博士麦城应该有一点关系了，因为博士麦，博士麦就是太阳之家的意思了，那么他在太阳之家的附近出生了，所以就给他起名叫太阳，光明，希伯来文就叫做参孙，大概是这样了，好，那么二十五节特别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参孙出生了，出生以后慢慢就长大了，那耶和华也赐福于他了。所以耶和华的灵就在这个马哈尼旦，这个马哈尼旦是的意思就是旦族的营地了，在那个地方就向参孙感动。所以参孙呢，他做事是跟前面我们所看到的事实也有类似的地方。前面呢事实兴起的时候都有神的灵感动他，耶和华的灵感动他，那么这里也记载耶和华的灵感动参孙，那么他就当士师了。那神的灵感动呢，就赐给他有很大的力量，勇猛有力了，所以参孙后来就成为大力士，他就靠他的力量对付非利士人，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了哈。好，那么我的参考资料参考资料我先谈到索拉了啊，对索拉做一个介绍。索拉是位于犹但跟犹大支派交界的一个城了，那么耶稣亚在分土地的时候是分给犹大，这个在耶稣亚记十五章的三十三节，但是后来呢又给了但支派，在耶稣亚记十九章的四十节四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索拉先分给犹大，后来又分给但，因为但支派所得到的土地有些是从别人的这个再分给他的。那么这一座城就在博士麦的对面，那博士麦就是太阳之家了，所以参孙就出生在博士麦附近嘛，所以他的父母亲就给他起名叫太阳嘛，参孙有这样的意思了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拿细尔人对拿细尔人我们还是要做一个介绍做一个介绍你才晓得拿细尔人在第五节那边有记载耶和华的使者向这个马诺亚的妻子显现的时候告诉他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做拿细尔人那么拿细尔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分别出来离俗归主的为圣的意思了分别出来离俗归主为圣的人就叫做拿细尔人那有关拿细尔人的规定在民数记的第六章写得非常详细我们来参考民数记的第六章民数记第六章第六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是有关拿细尔人的规定那么这一段经文写得很详细这个六章的第一节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第二节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洗了特别的宴就是拿细尔人的宴要离俗归耶和华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经的小事说拿细尔就是归主为圣的意思拿细尔就是归主的意思了所以拿细尔人就是离分别出来离属归主的人归主为圣的人那这里第二节就开始告诉我们这个拿细尔人有关规定 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新鲜的葡萄和干葡萄。第四节，在一切离死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是核质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等于跟葡萄要隔离的，葡萄不可以吃，葡萄所做的东西也不可以吃，葡萄所做的酒也不可以吃，清酒浓酒连醋都不可喝，这是第一个规定。然后第二个规定在第五节说，在一切喜宴离死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华柳要由华柳长长了，它要圣洁，直到离死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这个第二个规定是有关他的头发的问题，不可用剃头刀来剃他的头。然后在第六节，在他离死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不可以挨近死尸了，这是第三个规定。所以等于说这一段经文记载有关拿细耳人有三项的规定。第一个规定，远离清酒浓酒，酒代表快乐了，所以拿细耳人要戒酒，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用酒做的醋也不可以喝，这个表示世界的这些死事的喜乐了，放纵情欲的这种喜乐都应该远离了，因为最终之乐会让人受到玷污嘛，被迷惑就以致败坏所以不要喝酒就不会闹事情，所以不管清酒浓酒都不要喝，这个规定的很严格，连葡萄葡萄所结的制核制皮，什么葡萄所做的物通通不可吃，远离清酒浓酒，这是第一个规定。那第二个规定呢，刚刚讲过不可以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就任凭他的头发一直长得很长嘛。在古时候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但是男人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保罗就有讲过了。那拿细耳人要留长头发，让头发一直长，那个发柳一直长，都不把它剪掉就等于说要放弃男人尊贵的身份愿意为主舍己，忍受一切的羞辱了这个是拿细耳人所要遵行的第三呢，不可挨近死尸了死尸代表污秽不可挨近死尸就是等于不沾染污秽，要过圣洁的生活了所以你一摸到死尸就表示你污秽了你要去行洁净礼那么做拿细耳人按照民数记第六章这边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拿细耳人有两种一种叫做终身做拿细耳人的，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喜宴一段时间做拿细耳人所以有些是喜宴一段时间的，有些是终身的做拿细耳人是这样那么参孙呢，是耶和华的使者来指示马诺亚的妻这个孩子一出生一出胎就要归神做拿细耳人，等于说是终身做拿细耳人不是只有一段时间因为也不是他自己喜宴的有的是喜宴一段时间来做拿细耳人所以时间到了他就可以回到过去一般的生活了，是这样那我们从圣经来看一生都做拿细耳人像撒母耳就是了撒母耳就一出生就开始做拿细耳人了那么还有施洗约翰也是，他们都是拿细耳人那么这里还有一点在十三章我们刚刚读过的一句话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就拿细耳人十三章的第五节所记载的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个拿细耳人起来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我们一直在想 这个《四书记》里面记载有关参孙的事迹，那么特别提到参孙一出生就要做拿细耳人啊，而且有关拿细耳人只有在这一章提到，那以后就没有再提了啊。有关参孙的事迹以后就没有再提了啊。这一章的啊，十三章的四到五节，还有第七节有特别提到有关拿细耳人的事啊，其他的地方都不再提了。那么为什么这个四书记的作者会提出这样的事情把它记在里面，我想应该可以留下一点点教训给我们大家来思考。拿细耳人的约在本段的经文当中很清楚的强调了，但是在以后的经文当中这个作者就把它忽略掉了，不再提了。那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事情？有关参孙出生特别提到拿细耳人，这个值得我们想一想，这个参孙的世代，参孙的世代是一个，这个罪恶混乱的世代，信仰堕落，百姓，有些离开神去拜，迦南人的神整个信仰堕落，道德也败坏了。那么参孙就在这个时候来出生，那么参孙一出生呢，就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等于说神要借着参孙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但是参孙却没有好好的遵守拿细耳人的约，所以参孙有没有真的把非利士人消灭呢？没有，到四书记的十六章我们看到的参孙是跟非利士人，同归于尽，非利士人并没有被消灭，那拿细耳人，这个约里面，很强调的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清酒浓酒都不可喝，污秽，死尸也不可以去沾染，等于说要归做圣洁的生活，要为神忍受羞辱，有这样三项规定嘛，那么参孙做拿细耳人他没有遵守拿细耳人的规定，所以参孙呢等于说他没有真的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嘛，他起手要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他却没有完成了。那为什么没有完成呢？因为他没有遵守拿细耳人的约了，我们可以这样讲了那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想到，神以以色列人立约，所以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那成为神的选民神又借着摩西颁布律法给他们遵行但是他们却没有好好的遵行神的律法，所以以色列人一生当中，这个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常常因为得罪神就被敌人欺压，尤其在四书记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四书记的作者就连续记载了七次，所以第一次讲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兴起敌人来欺压，然后第二次以后就写又行又行又行，总共记载七次就是这样，神以他们立约成为神的选民，那你要遵守你神所立的约，要过圣洁的生活，要热心来敬拜神，不要远离神才对。但是他们却没有守这个约，所以灾祸就临到他们受神的管教。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他会提到参孙做拿细耳人，那参孙没有遵守拿细耳人的规定，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完成神要他拯救非利士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的这个特别的任务吗？到最后他跟非利士人同归于尽吗？所以有关这一项规定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联想提出来做大家互相的参考。好了，我们已经上过一个小时多了我看休息一下子大家。